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都是围绕着很多的电器嘛。那电力呢，扮演了在我们生活中扮演了很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每天呢都在想了，有一天呢，这个世界呢突然间停电了，那会是怎么样的效果？我在想，我儿子还懂不懂什么叫做蜡烛？如果我给的蜡烛，他会不会去点着着那个蜡烛？他又会不会用火柴？我在想。而现在，我们也根本很少把蜡烛收在家里，即使是有他会用，我们也没有这个东西能点燃它。所以电器呢，真是影响了我们很大，在我们的生活中。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那强大的力量呢是来自原子的力量啊。那通过原子呢，电力呢的生成呢，提供了我们每天的需要了，然后能够使我们过得更美好，也能够使我们什么，也能够断了我们的生命跟财产呢 啊。那在这世界上呢，其实呢，除了原子之外呢，还有一般更强大的力量呢。那这力量就是我们嘴里面小小的舌头了，就像原子一样呢，舌头也能够呢带出美善的能力了。所以在箴言呢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他说：“化合其实，何等美好了！”那生活呢，可以说是由原理来组成的，何时友善的原理呢，会更加滋润我们的生活了。在信仰的生活中了，圣徒呢，借助神的话语和对神的话语的信心，来彼此相交了，那使我们的灵性呢，逐渐的成熟。根据不同的情况呢，这样的相交体呢，现在安慰或者劝勉和警告等形象了，给人适合的答复或聪明的劝告时，他们就会体验到行善的快乐。那如果这个我们的话呢是用的是对的、好的，能够帮助别人的，那这人呢就能体验到我们的行善的快乐了。可是呢，如果呢我们是用在错的方向呢，它也是有什么破坏的能力了啊。那有人只说，如果要教好一个宝宝会说话，需要2年的时间呢。我不知道现在宝宝说话是几岁了，因为宝宝好像越来越快了，我发觉，对不对？你们有发觉吗？好像越来越快，有点恐吓坏人哈。一般上是2岁是吗？讲话，我儿子是3岁哦，我儿子全部都是3岁哦，我有点怕，我以为是哑巴了，你知道吗？因为太慢了嘛，有时候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去带他去看医生那些什么还没有了，不用紧张。那我觉得说，教好他说话呢很容易啦。开始担心他不会说话，一直叫啦哈，教发音会不会准啊？会不会讲什么话啦？最后会说话了，你要叫他停下来是很难的。所以说要教一个宝宝学话呢，学讲话呢，需要2年的时间呢，而需要50年呢来教他保持安静啊，可能要需要50年的时候来教他保持安静。因此呢，无论我们是处理原子也好，或者我们的舌头也好啦，好和坏的结果呢，总是呢取决于他们的是如何被控制的哈，就是我们如何去控制这东西。所以在雅各书呢第一章第26节呢，他说：“若有人呢自以为，这什么字？我一时忘记了字。浅诚，对不对？却不勒住自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浅诚是虚的哈，是假的。”那许多神的儿女呢，只用嘴唇上的来敬尊敬神了、 心里呢却远离神。但也有许多人呢，内心呢自以为是尊敬神了，嘴唇却不受神的约束了。那这两者呢都是神所定的罪。正常的基督徒呢乃是心口一致的、他们所说的和他们所想的，他们的内心若受到的管束，他们的舌头也必须受到道的勒住了。所以身为基督徒呢，我们所讲的跟我们心所想的都是要一样的、那都是以神来管住或者勒住我们的舌头了。那看我们看一下舌头的危险呢、就是舌头的险迹。那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们的兄弟不要多人做师伯了，因为呢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了。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二节他说，这人呢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伯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了。那为什么呢？雅各会这么说呢？不要多人做师伯嘛，拉比就是师伯的意思。那为什么犹太人又那么重视拉比的职位了？第一，我们看一下，因为他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愿望是要做拉比嘛？那犹太人呢，非常重视呢老师的职位啊，甚至呢超过尊重自己的父母啊，他们就是尊重那个拉比啊，就是那个师父啊，在教会里啊，超过他尊重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呢，父母只不过照顾他们的一生的事啊，而拉比将神的话、教导他们，不单照顾到今生，连来世也照顾好了。因此呢，犹太人呢特别喜欢当老师了，往往听了一两篇的圣经呢道理就想做师父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原因在后头啊。因为做那个拉比呢，或做那个师父呢，或做那个老师呢，有地位啊，有权力啊，有名声啊，他们是为了这个。所以呢，雅各呢，他要劝告他们。所以第二呢，第二点就是他要重要的警告他们啊。雅各并不是呢，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愿意有教导赐恩的人在他们当中啊。他只是指出呢，凡做师父的或者师伯的，在原理上要特别的小心啊，因为将来面对的审判也会比其他人更重啊。现在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呢，有一天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啊。在那一天呢，圣经说，在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啊。所以雅各呢警告了他们的教导了跟他们的行为了在这里他讲的是他们的教导的态度跟他们的行为啊。做老师的很容易是教导自己的意见啊，而不是讲述神的话语，而做老师的便要做言起行啊，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了。这就是问题，就是出现在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就有这个问题了，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节第二十三章第二到二十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能说 不能行啊。他们把难摊的重担困起来，隔在人的绑上，但自己一个什么枝头也不肯动啊。只是说他们只会坐住，不会说话，叫人家坐，他只会讲话啊，没有行动。那所以呢，雅各书呢要劝告那些希望为神服务的人，他不是要，他不是劝人不要为神服务，所以不要误会这一点哈，乃是劝不要做自愿和爱好而做的，啊，不是啊，我要来教，加入教会，我说我要教做老师，是因为我喜欢，啊，不是因为自己喜欢哈，而是为神服务，真心的为神服务，他希望他们理解责任的重要性啊，这里，所以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行为啦。为什么他说老师都很容易教导自己的意见哈，没有根据圣经的神的话语哈？因为某些教堂呢，我有一个所谓的义弟啊，是吗？我妈妈的干儿子叫做江川同义，他是天主教 Catholic right。那个时候我还没信教，可是我信了就发现一样东西，他们从来都没有带圣经去教堂，他们都没有人曾经带圣经去教堂。我也不知道说他们有没有圣经哦，就我发现他们是有圣经的，啊，可是他们只带一样东西去教堂，就是那个 Rosary 啊。所以他们没有查圣经了，因为习惯了，圣经只是放在家里而已，可能圣经是放在酒店的，要睡觉的时候怕鬼才拿出来这样，真的，他们都没有看圣经的，很少，他们只听那个 Pope 啊， Pope 叫什么？
教主
讲话，他讲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可是我发现一样东西，天主教的人全部的心都很好的，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哦，心好是正常的，我们一定要好，有好的心，可是那不是代表说你就能什么变成一个基督徒啊，不是为了做好的事情而上天堂啊，是你信，你信在哪里。所以他们都信人啊，我觉得他们不是信神啊，他们把教主当成神了，摸一下头他就可能，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会长生不老吗？还是会发达？我也不知道啊。就那我们看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舌头的显基，我们也看看舌头所暴露的问题了。那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他继续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了，人人难免呢，经常犯错了。人犯的错，主要原因是来自语言呐。我们讲的太快啊，说的太快啊，哈，语言多了就会显出什么？”愚昧了，语言多就有多的过犯了。那舌头虽然小了，但无论呢用托在好的方面或者坏的方面呢，都有极大的影响跟能力了。上帝赐给我们语言能力，并不是要我们去毁谤别人啊，或者去诅咒别人，乃是要我们去赞美创造的主和说造就人的话。那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他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什么？快快地听啊，慢慢地说。”我把这一句，那个时候我在做这个书的时候， 我收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就传给我的同事啊，他不是基督徒，可是因为我怕他拒绝我，我就没有放那个雅各书第一句什么，我就传那句话，就是说，哎，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因为那个时候他很生气，我老板，我就传了这句话给他了。其实当我传给他的时候，我也传给我自己，我也在学这句话，我时常都在用这句话，我是一个时常都在用这句话的人。那他很好笑，偶尔呢，他现在会用这句话了。他虽然是以开玩笑的用法来跟我讲，有些时候，可是我告诉他说这句话说的对不对，我就问回他说，那我就有时候倒反来说，然后再来告诉他，其实这是圣经说的。因为当我开始用说这个是圣经说的，他就可能不要听了，啊，所以我就用倒反的方式来跟他分享一下，可是。都不是我们在我们的怎么讲他得不得救也不是在我们的功能啊，这功劳是以圣灵以归于神的啊，那我们只做我们的工作。那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八节他继续说，唯独舌头啊充啊满了什么害死人的毒气啊，有没有，即使是最好的基督徒也不能不承认啊，人无法完全地绝对地制服自己的舌头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呢，就是凭着神的生命而活了，因为我们知道了凡从神生的必须保护自己了，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了。舌头本身并不是罪恶了，问题乃在于不受控制的舌头将能将什么恶毒的内心啊化造利剑啊杀人于无形了。所以问题不是出于在舌头上了，是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个舌头啊。那暴露舌头所暴露的问题就在话语上的过失嘛，对不对？那我们看看第二点，就是众人所犯的，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二节，他继续说：若有人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他就是完全人啊，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按照人的本性啊。实在无性无善，足可自夸了啊！人的本性根本一点都不能夸了，没有好的，因为在神的眼中啊，看来人人都有罪了啊，污缺了神的荣耀了。人内心的腐败，到处散播死亡的污秽了，人习惯。欺哄啦、啊、诈骗啦、啊、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啦、啊、人的口舌啦、啊、所以啦、啊、污染啦、啊、是因为呢人的本性啊也是什么邪恶的。所以在今天的第三点呢，他说要管制你的舌头了。舌头的制服啊，在第三章第三节他继续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啊，叫他顺服啊，就能调动他的全身了、啊、那嚼环呢是一种呢放在马的口里呢，用来呢勒住马的器物了，目的是要驯服马了，叫他顺从主人的意思，用强迫方式令马呢乖乖的听从指挥了。其实制服了他的全身，教他随主人的指挥奔驰了，或者呢转动方向了，就是把马给控制了。所以信徒呢应当以神的话呢为无形的 嚼环呢放在我们的嘴里了，啊，做我们奔走一生路程的领导了或训诲了。舌头如嚼环呢，勒住舌头，既能勒住全身了，带领全人朝正确的方向了进行。所以在雅各书呢第三章呢第四节，他说：“看啊，船只虽然极大了，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舵的意识转动了。”啊，那这里呢，他用了两个比喻嘛，一个就是那个嚼环，另外一个就是船舵了。那一个小小的船舵呢，就能呢控制呢一艘很大的船了。正如舵呢能决定船的方向了，舌头也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啊，信徒呢，若小心的控制舌头，便能将他的一生呢，置于受神领导的航线上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舌头啊，给交给神了，让神去管理了，那我们所说的、我们所行的都被受控制了。我们航行在人生旅途的大海上，往往受困境因素的趋势，由不得自己了。然而我们这个人呢，就是这艘船呢，肯定呢，若能呢让主耶稣呢来做我们的舵手了，前人各部呢由他来控制了，那我们一定能安然前行了。那看，让我们来看一下舌头的潜力了。那在第三章第五节，他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虽然很小了，可是它的影响力却很大。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呢，多少呢牺牲成千的性命的战争啊，都由舌头的火花引起的。只要一句话，无辜的人就要打仗了，很多人就会死了，很多人就会失去他的家人啊、家庭啦，啊，都是为了一句话。快乐的婚姻也是一样了，阴潮烂舌的掌夺了、触觉了、触角了，使婚姻给失败了。就像白蚂蚁一样，哦，白蚁呢是恐怖的，虽然很小了，可是他们却能在许多家庭的家具中啊，绞出穿梭的道路啊。雅各说，石头就像虽然这样小了，但是却很重要。那让我们看第三点，好，哦，基督的模范呢，啊？那我们看到舌头的制服嘛，让我们怎么叫我们制服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说话的时候舌头的潜力啊，哦，所以我们说话要小心。那最后呢，他说，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所说和所行的都必须以基督为榜样了。圣经告诉我们呢，啊，主耶稣的言语呢是那么的威武了， 因为呢，他充满了恩典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他也充满了智慧了，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四节。那即使呢，他的敌人呢，也不得不承认了。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四十六节啊，他们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人啊。这些人说他的，就是那些法利赛人啊，要判他死刑的人啊。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啊，我不觉得他们不相信耶稣啊。他们不是不相信耶稣，在我的眼里，在我的想法，他们是怕耶稣来夺了他们的利益啊，对不对？原本他就是法老的，坐在上面的，或者他就是大祭司坐在上面的，突然间来一个耶稣是谁，那让我们让他进来，他不是要坐在我们上面呢、啊？我们职位都没有了吗？而我觉得他们不是不信，因为在这里已经说了很清楚嘛，对不对？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人啊，就是说他讲的道都是对的。那些人是怕耶稣夺了他们的利益啊，占了他们的地位，用占了他们的权力啊，他们的权威啊。那神的话语呢，也告诉我们呢，要保持沉默了。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七节，他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就是主耶稣哦。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你们有去过澳大利亚 ？Australia 是叫澳大利亚，对不对？有没有看过那个毛在羊在剪毛？什么毛在剪羊？羊在剪毛的时候，它真的不出声吗？我忘记了，我看过一次了。可是我发觉羊是蛮听话的一个动物，对不对？它虽然会踢一点，可是它捉住它就停，它也是这样，它就没有动了。它也不会一直吵一直吵啊。我们还可以讲话，我觉得我如果没错的话，它不会说叫到哇。所以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一直用羊来要听话。因此呢，当他受到疑问的时候，当耶稣呢受到大祭司的疑问呢，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六十三节，他说耶稣却不言语了。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们了，对不对？当他受到比拉多问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这一二十七章第十四节，耶稣仍然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然后在西路呢问他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九节，耶稣却一言都不答了。可是为什么耶稣不回答他们？我觉得，为什么耶稣不回答他们，告诉他们，哎，他其实你们是错的，我不是这样的，啊，是我们一定会赶快讲这个，你误会了，我不是这样。可能耶稣已经知道他们的心在想什么了，已经看透那个心了。世人呢，能够一句话呢使人喜悦了，也能够一句话呢就夺你的命了。舌头虽小了，却掌握了整个人的前途了。舌头的作用不可谓不大了。我若受人控制啊，就能服役于人了。但若不受人的控制啊，反而会遭到大患了。那舌头呢，能够被人制服啊，若能被人制服啊，可以为人呢带来许多的益处了，否则会给人带来无穷的祸患了。 那世上呢有三样东西呢，一去就追不回来了，啊，一个就是离线之箭呐，啊，那箭一射呢，它就回不来了，啊，出口之言呐、啊，以及呢上去的良机啦，失去的机会呢，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所谓一言之计呢，驷马难追了，说话不小心了，一旦出口了。就收不回来了这句话，因为已经伤到人家的心了。即使是说 sorry 也好，话也是讲出来了，啊。所以在今天的结语里呢，他说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五节，善人呢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呢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了。我听到我读了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某些人啊，可能我认为很不好的人，可是我也最后想回说，可能那个人也是我啦，对不对？所以你看，你心里是怎么样的，你的口就出来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了，真的，因为这就代表我们的言语，就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所要想的、更要说的、更要做的。求主呢检查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呢，好叫我们的口中的言语呢能蒙主喜悦了。我们若要对付口啊，就要先对付我们的心啊！听一个人的言语如何，就知道他这个人是如何。因为言语最能表明一个人的心了。人一生的果效就是由心发出来的，因此呢，先对付里面的存心，外面才会有正常的、成熟的表现及生活了。那我想问你们的言论呢是如何揭示你的灵性的发展呢？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